我以前是一个大家所说的理工男，我的大学专业学的是应用物理，而且是比较冷门的激光物理。本科从南京毕业以后呢，我有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电视台来我们学校招人，我就被选拔进了广东南方台，负责节目传输和网络工程方面的工作。我在国内工作了2年之后，到了澳洲，做了一些稍微的调整，进入了电信行业。但是我心里面一直觉得电视方面的技术是一个从我刚刚接触工作开始就掌握的一门技能，所以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找电视方面的工作。在做了大概3年的电信工程师之后，我有一次接到了一个 offer，来自于 Sky Racing 这个电视台，大家可能没怎么听说过。但是如果说 TAB，可能每个人有的时候开车啊，或者说逛街啊，在街上可能会看到，
每个
也
区都有，
对
基
对
本。
对，他们旗下有一个专门负责赛马实况转播的电视台，叫 Sky Racing。这个电视台里的节目85%都是现场直播的节目，他们负责转播全世界，从美国、英国、德国到澳洲本土，还有新西兰，包括香港的赛马实况节目，我就被挑选进这个电视台，负责电视节目制作、卫星传输，还包括一些客户关系管理方面的工作。
这个时候开始接触的和马有关的这些信息的。
对，严格来说，我也是从零学起吧。我从2010年开始进入这个电视台，然后开始了解纯学马比赛这么一项产业，在里面工作了有6年。
现在自己出来做杂志，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刚才前面提到媒体公
是的，
司。
是的。
其实，在澳大利亚，尤其是作为华人，找到一个稳定的，尤其是想到 local 的公司，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往往有人找到这样的工作条件，我就安于现状，我在这儿待着。从那儿离开以后，你现在自己在创业，现在做杂志是吗？
对，
我们知道华人的媒体竞争是很激烈的，
的确的确，
现在感受到了吗？
压力应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人投身于某一项创业项目也好啊，产业也好，它总是有原因，也有一个出发点的。那么这个出发点可以说是2015年底，我接受到一个本地平面媒体的前辈的一个邀请，协办第一届澳洲华人赛马节。我想很多听众可能都知道，1月16号澳大利亚首届的华人赛马节在 Randwick Racecourse 那边。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一边协助办赛马节，然后一边筹办自己的事情。在9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大概花了1个月时间，把这个赛马杂志可以说是90%的内容吧，都是我自己写出来的，然后美工是100%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真的，在澳大利亚自己做业主，其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人工非常的贵，可能很多时候全部要自己亲力亲为哈。
对
刚
对，
讲这个美工100%，我拿到这本杂志，我真的还是觉得有点惊讶的。这个工作量很大，每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
出版的前一周的话，每一天基本上都是凌晨3点才睡。创业初期嘛，在个人不管是从财务啊、体能方面，都要做相当大的付出的。
之前应该是有精神准备的了，
当然，
从体力和
一定
精，
会有的。
包括经济上面的做一定的准备哈。
没错。
那么现在看来，你当初做的准备充不充分？
困难比想象的要多，但是变化要来得更多。
你这个变化是指比较积极的，还是比较
积极的
冷
变化
的？
在我眼里永远是积极的。英文嘛，有一句话叫做 "Change is always good"。
有改变总是好的啊。刚刚讲投入很多的心血，在澳大利亚拿到看号了
对，
吗？
我们已经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刊号是向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提出申请。其实这个过程比想象中容易。
发行的范围是
澳大利亚存在太多的各行各业的免费平面刊物，包括时尚类的呀、地产类的、生活类
吃
的。
喝玩乐都有。
对，这2年嘛是越来越多。如果是摆在同一个流通渠道跟他们一起竞争，我觉得我是不存在太多的优势。而且最要紧的是，华人对赛马产业依然是处于一个入门阶段，所以的话，我宁可选择通过一些专属的渠道来流通的杂志，比如说马会，因为我们办了赛马节以后，我们和澳大利亚马会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马会可以帮我们进行一部分的流通，然后包括我们的品牌赞助商，他们的会员也可以得到我们的杂志。
比如说，类似于我们说飞机上啊，或者
没
说一
错，没
些高
错，
端的酒店哈，
酒店
有针对
的行
性
政
的。
楼层啊，这样子，对。
那么你这个内容怎么样去寻找呢？
因为我在 Sky Racing 工作的时候，长达6年的时间，一直是接触纯血马体育运动的。但是实话实说，马这个产业涵盖面是很广的，
是，
尤其是在中国，大家更了解的可能是马术，因为有滑天，
有滑天，对，
有奥运会比赛项目。但是因为我是从澳大利亚起步，所以澳大利亚纯血马产业是澳大利亚可以说是第6大的经济支柱，它每年的营收流通的资金大概在80亿到100亿澳币左右，非常庞大的。
明
目
白。
前的话，我会专注于纯血马的历史啊、知识，还有一些比赛的更新方面的推广。 更多的是要跟中国的和香港的现有的马主和赛马产业做一些沟通，或者说跟在澳大利亚已经生活过很多年的中国马主做沟通。
嗯，
因为把我们更多的华人元素给带进来，让大家了解这产业离我们华人其实并不遥远。
嗯，
而且澳大利亚其实是把这个赛马一个看似比较高端比较贵族的产业给平民化了，
嗯，
使得很多人只需要花30多块钱就可以进马场去观看赛马，花并不是非常高昂的价格成为马主或者说联名马主。
不仅仅是立足于澳洲的，到时候其实可跟香港的马会啊，包括我们知道中国湖北也是不久前刚刚成立了自己的这个马会。
没错没错的、
嗯、
是的，广东也是。
任何一本杂志从最初到最后拿到手里面，大家来阅读，光知道这个杂志的精美，其实你要养活这本杂志。你现在有广告能够 cover 住这本杂志的费用吗？
我现在有广告，有一些朋友的公司也会赞助我，比如说我们封底的这个金融公司是给了我一定赞助的，当然是远远没有能够覆盖我这个杂志的开销。其实我在创办这本杂志之前，我就为自己设想好几块的业务，有一个业务当它出现波动和不稳定的时候，还有另外两个业务可以支持它，这是我的设想。杂志和我的第二块业务把它暂定叫做探马马主协会，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探马杂志作为一个平面媒体的起始点，然后逐渐的向我周围的一些社会关系啊朋友啊开始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并且了解他们对赛马的实质需求。因为我在华人赛马节之后，很多的朋友和其他的一些社会关系都会来向我咨询，说有没有可能成为马主，成为马主的这个代价或者开销是有多大。
嗯，就是其实有这个市场需求在的，
绝对有。但是呢，我做事情呢，总是希望能够在认知上让别人去心理上去接受这么一件事情，而不要说我牵着一匹马过来，我说你来做马主吧。所以说我希望大家看了我这本杂志之后，了解到一些澳大利亚赛马界的一些历史背景啊，一些现状啊，然后从心理上慢慢的和这个产业进行接近，在时机成熟以后，我觉得我们可以逐渐的发展起自己的俱乐部，让相当一部分的华人成为马主。
那会不会说你除了做这个平面的媒体之外，将来考虑会在电视或者网络上啊其他的渠道继续来做跟马有
关？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放弃网络经济嘛，是吧？网络经济其实涵盖面很广，不光是媒体。我们在做探马传媒的时候曾经设想了几个渠道，第一是平面媒体，第二就是每个人都在用的微信公众平台，
嗯，
第三个就是视频。很多的澳大利亚本土的练马师都是老外，其实他们非常清楚华人现在的购买力和他们对主流社区所去接触的这种渴望。那么其实赛马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能够把华人带到澳大利亚真正的主流甚至是上层的社交圈里面去，然而他们却缺乏一种平台或者一种机制去宣传他们自己的业务，或者宣传他们自己的比如说马匹也好，驯马的这种故事也好。我们设想的是在后期应该是很快会开始组织人力和资源去为他们进行一系列的专访甚至是视频拍摄，把他们的故事以中文解说的方式也好，或者说是以中文旁白的方式也好，放上媒体平台，比如说 YouTube 或者说是国内的优酷，这样子的平台上。我们也想过做一个短视频在微信公众平台流通，这样的话别人只要一点能够在几分钟时间内就了解到驯马师的背景，在他旗下有什么样的知名马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赛事，大家应该怎么去参与。
既然是做探马，你喜欢马吗？对马了解多吗？
我当然喜欢，很遗憾我目前还不是一个马主希望能够跟我的朋友一起成为马主，这就是我下一步的探马俱乐部所要做的事情，我一定会参与进去成为一名马主。
你刚才反复强调在澳大利亚做的这个赛事当中主要是纯血马，那从我目前掌握到的这种知识来看啊，我知道这个马有混血马，
对，
有温血马，有纯血马。你所指的这个纯血马是阿拉伯的纯血马吗？
最早的纯血马其实确实是源自于阿拉伯，
是，
但是呢它在16世纪和17世纪被带去了英国，然后经过三匹公马与英国本土的马混血配种，然后不断的繁衍，而且通过一些血统方面的控制，衍生出今天大概上百万匹的纯血马，所以他们里面的 DNA 的基因都可以追溯到这三匹最原始的阿拉伯。
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一匹纯血马往往它的血统要追溯到上五代，是吗？
对的，是的。如果是你去查族谱的这么一个网站对
查家史
对一个网站去看的话，你只要输入这匹马的名字，然后系统会自动给你生成它上五代的所有的父系和母系的信息。很遗憾的说，在中国 这个大市场还没有受到国际马联的严格认可，对，所以说刚做这本杂志的时候，我跟马圈人聊，就得到了一个消息，很多的中国马主已经开始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买马，
嗯，
他们分两种玩法，一种是买完之后就直接留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培训比赛，或者送到其他国家比赛，但如果把这批纯血马带回了中国，那很抱歉，恐怕他暂时不能够再离开中国境内去其他国家，甚至也不允许去香港比赛。
嗯，这就实施标准可能还没有接轨，有
些地方。对，主要是中国针对于赛马这个检验检疫方面还没有特别的严谨的一套规范体系。
嗯，我相信这需要时间来进行磨合哈。跟你聊得非常开心，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刚才讲了你特别期待将来成为一名马主，我就在想，一般来说自己马都特别心爱，会给他起一个名字，像华天他就有悟空，你如果有一匹马，有没有想过给他取个什么名字？
我确实有想过这个问题。
嗯，
澳大利亚纯血马的马主机制非常复杂，不像香港也不像英国，一匹马的马主最多不能超过若干个人，但澳大利亚在2016年底之前就已经允许最多有20个人可以成为一个马主，所以这个门槛相对比较低。我们说一匹马，比如说10万澳币，那么花到20个人身上，你可以想想这个 cost 就不是非常的。
也就是说，取不取掉名字还不一定说算是吧？
啊，
这个
要看这个情况。对，然后2016年之后，就是2017年初开始，澳大利亚有可能允许一匹马最多有50名马主。
哦，
所以这个门槛会越来越低。
嗯。那如果有机会，你会给你的良驹取什么名字呢？
在做整个探马这个事情过程中，我太太是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支持的。我跟我太太认识的时候，她的有个网名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网名，叫 Hysteric Blue。Hysteric 就是有点歇斯底里的意思，Blue 就是蓝色的意思。Hysteric Blue 呢，是曾经9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一个乐队的名字，就是我跟我太太刚认识的时候，她非常喜欢这个乐队，然后她就把自己的网名叫做 Hysteric Blue， 那么中文名叫做抱抱蓝。如果是我有机会能够为我的马命名的话，我可能会把它命名成 Hysteric Blue。